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2章的导言。这章的标题是“救恩与神圣关系”。那么这个神圣关系呢，应该你读其课程到这个地方已经不陌生了，很常出现的一个概念。那简单来说，神圣关系指的就是你能够以全然宽恕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一位弟兄，那么你跟他就是在神圣关系之中。这看起来好像是在指你跟某一位弟兄的关系，但是奇迹课程它会让你知道，当你能够宽恕一位弟兄的时候，其实你也就宽恕了这整个世界。好，所以在我看来，其实神圣关系跟真实世界是差不多的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导言的第一段，第三句开始，他说两个人不可能同时着眼于同一个罪，因为他们绝不会在同时同地看到同样的罪，罪属于个人的知见。好，那这个地方呢，他所谓这个人呢，应该是指分裂的心灵啊。那所谓同时着眼于同一个罪，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眼里看到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分裂了。我们是在分裂的状态去看到罪的，因为罪就代表了分裂。好，我想他原本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罪是属于个人之见，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了罪定罪的话，那表示你已经认为你跟你的弟兄分裂了。那么他说纵然每个人都会在对方身上看到罪的阴影，心知肚明那是自己不可告人的罪，也就是说我们的潜意识其实是知道我们在弟兄身上看到的罪是我们投射给他的，那当然他不会想要去承认那个罪嘛，大部分的时候。好，那我们大部分时候也不会想要承认是我们投射给他的，但是我们内在的有一个部分，至少圣灵的会见他是看得清楚的。那么他说人们所犯的错误形形色色，令人匪夷所思，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错误，也出自同一个人。好，那这边的翻译不是很恰当，因为他的原文里面并没有人这个字出现，应该是翻成出自同一个心灵会比较接近它的原本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跟弟兄是同一个心灵，那么我们当初就是这个上主之子的心灵选择了分裂，所以他说这些错误都是同一错误，错误的形态可以很多啦，但是全部来自同一错误，就是分裂。这个我们之前有强调过很多次，那这个分裂呢，又是上主之子的心灵所决定的，他选择了，但只有一个心灵啊 ，OK， 所以他说也出自同一心灵。为此，他后面翻成犯错的人也会受到同一宽恕，那一样这个翻译不是很好，所以你可以把犯错的人这四个字把它直接划掉就可以了，就是为此也会受到同一宽恕，只有一个心灵，然后他只犯了一个错误。虽然说在这之后好像这个心灵裂解成很多很多的个体心灵，然后这些个体心灵呢又展现出很多很多不同的错误，但是这些都只是形式而已。好，那下面第二段的第三句，他说正是他们眼中的这些差异引来的罪。好，这个我们佛法叫做差别相，差异，它这个差异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常常提到的特殊性是同样的意思。好，那我们有讲到说特殊性跟罪是一体之两面，对吧？好，在前面19章第四节，我们在最一开始的地方就谈到了，所以这个差别相啊，其实就跟什么，跟特殊性跟罪都是差不多类似的意思跟概念啊。好，那下面的这个第五句呢，他说不神圣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差异性上面啊，小我的关系就是看差别相。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都认为对方拥有自己所缺之物，他们聚在一起纯粹是想要掠夺对方来满全自己的需求，就是想要从对方身上去得到一些我们认为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那你会发现这几句话讲得非常的真实，又非常的血淋淋赤裸裸。那我们之前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呢？在16章的第四跟第五这两节谈特殊关系最重要的两节文字里面遇到过，他讲得很明白，还讲到那个天作之合，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点印象。也就是说如果双方都在对方身上看到好东西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变成彼此的天作之合， 他们就会结合在一起。然后他说什么呢？这关系会持续到他们认为对方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偷了，才会分道扬镳。只是说我们从对方身上得到的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实质的。可能你想要得到的是一种肯定，得到他的爱，或者说你觉得你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种圆满跟完整的感觉，这个都是从对方身上去偷东西。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神圣关系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是往自己内在去看，不是看别人身上有什么我要的，而是往自己内在去看，去寻找到那个圆满，因为本来圆满就在我们之内嘛，你不可能往外去找，只有往内去找才能够找得到。而且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先接受自己的圆满，才可能和其他同样完整的生命去结合，而且使这一圆满不断的延伸出去。好，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先后顺序，是要先往内找到自己的圆满，那么一样你也会把这个圆满投射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放眼所见，这个世界也是圆满的。那么他说他在彼此身上看不出任何差异，因为所有的不同仅限于形体，而形体是什么呢？ Illusory， 就是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幻的。但你会说这个世界看起来的确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平等的，甚至在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不平等好像还在加剧，有钱人变得更有钱，可是穷人还是一样那么穷。不过其实如果你从一个人他整个的轮回的跨度来看的话，把它拉长来看，过去几百世我们可能曾经是王公贵族、王公将相，然后也可能是很穷的人，甚至沦为乞丐，甚至饿死在路旁，这些很可能我们也都经历过。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你在这一世是有钱还是没钱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其他世呢，你有时候有钱有时候没钱，加加减减嘛，差不多也是一个零和啦。所以他才说这些形体，因为形体总是变幻莫测，变来变去。那甚至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机会可以活到100岁甚至100岁以上，那我们可能也会像川普就是美国总统一样，破产个几次啊，结婚个几次啊，然后飞黄腾达个几次啊，但是又穷愁潦倒个几次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活得越来越久了，而且这个社会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你来体验一下，就是他所谓形体是幻象的意涵。那么他说呢，为此他在对方身上看不到任何值得掠夺之物，因为看不到差别相嘛。OK， 那么他从此再也不会否认自己的实相了，因为那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紧贴着天堂而立，不再被世界骗回去了。那这个紧贴着天堂而立呢，其实就是你已经达到了神圣关系或者说真实世界的那个境界，在过去就是天堂了。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中间他说这一体生命必须要延伸出去，就和你与它结合时那样，因为这个一体性就是爱的本质。那么爱它是怎么样呢？它其实就是不断的给予跟分享，而且是无条件不求回报的。当然它讲的是属于心灵层次的，而不是在形体层次，这个我们之前有强调过。那么他说这一体生命必会不断的自我超越，就像你超越身体而与弟兄结合的时候那样。所以他更多的并不是指说你在外在要去给予别人金钱跟物质，而这是一种内在的体证。你体验到爱的时候，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在你的心中把爱分享给所有的弟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开篇的第22章，我们今天解读了他的导言，那希望这个解读能够对你的理解有所帮助。